我们思凯跟我辞，我一个月以前去中国短宣11天，回来以后心里有很多的，有许多的感触。那中间也有机会跟一些跟查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可是心里总是觉得还是有许多的还没有没有了的负担啊。总觉得如果一个感动没有带出一些行动的话，也不过就是一个空洞的想法。所以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心里一些很重的负担。我们从2002年开始就每年去中国短宣，那就好像眼睛就看着中国在眼前很急剧的在那边逐渐的转变。也许因为我们去的都是大城的关系，所以那个转变就特别的明显。这两三年就看到中国因为随着经济的急剧成长，好像权力跟金钱就越来越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跟方向。相对的就觉得在社会上道德操守理想好像都变成很落伍，而且被人耻笑。也看到很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在家庭的制度也是在很快的瓦解。在我们的聚会的里面，好像到处坐下来，旁边的姐妹就会说：“我的先生，我有外遇。”就是你就看到整个的社会是动荡不安。我觉得我们好像第一次亲眼的看见一个社会是笑贫不笑娼的。也体会到什么叫做杜甫的诗里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的那种悲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就可以觉得出来人，我们碰到的许许多的人，他们的心里是充满了不安彷徨，没有方向，而且很恐惧，也是很自卑。在营会里面我们遇到了一个30-40岁的一个大高个，他是在学校里教书，也去过德国留学，有很爱他的妻子，有很可爱的女儿，可是他就是每次都一个人就坐在后面，然后跟谁都不讲话，脸上非常的阴沉。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就把他带来，然后我们跟他谈话，发现他从小生在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家庭里面，他父亲非常的严厉，一点点小事就把他吊起来打，然后那母亲就是一直是非常的唠叨，非常挑剔，所以他是非常的不快乐，在外面又总是被人欺负，所以他长大的过程里心里就越来越多的仇恨，再加上一些经历，所以他说他已经想自杀好几次，可是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他的女儿，他觉得又不忍心让他们很伤心，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路走，死也不成，活也不成。后来等到营会结束以前的一天，他就接受了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第二天就看他忽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开始主动的去帮大家搬桌椅，脸上也有了笑容，就好像就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说福音就是让被掳的被得释放，让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就觉得福音就眼看到福音，所以就让我们很像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就特别就提，或者说福音，看到这么多需要，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就是传福音已经不是靠少数人、靠短宣队去了，短宣队去就好像千里滔滔带了一桶水到山。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在北美有这么多被造就，这我觉得这些机会、这些训练，就是难道就不是为了同胞的需要？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在我们在短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说好像还有很多的时间。在参加吧，我心里想总是有2-3年需要问问题，要摸索。可是过不久，就看到有一位姐妹已经在带她做决志祷告了。 然后我们营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去一个老人院，因为那个是限制给基督徒的，由于床位的限制，就是每个教会只能够有限制的名额。那我们的营会的时候是在五一的长假，所以工作服务的人员就很少。那筹备的姐妹就说，就希望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就把那个桌上的杯盘都收，让服务的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工作量。那我们这个又是北美来的那个基督徒的心态，就觉得是预福音，心里就在想很觉得为基督徒自傲，觉得他们的见证很好，这样的话那个服务员就会对基督徒的印象很好。可是第二天我就听到说，有姐妹已经主动的去跟服务员传福音，而且送他诗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然后我们就到上海，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都有前两天住在公开的场合，人很多，第一天有400人，所以因为人很多，又是公开，就每天都有公安来干预。不过感谢主，都是有惊无险。那不过我们都需要提早的接触。那像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又是那聚会怎么办？想到程序的问题。可是国内的弟兄，他们的反应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抓住机会向公安传福音。这三件事情让我就实在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失掉了对传福音的热忱了，好像我们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冲力了。最近读到 Purpose Driven 他们一个 newsletter， 他就讲，他说在北美的教会，是100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的成长是因为传福音的关系，另外有85个教会，差不多就是原来的会员就是慢慢变老而已。那还有14个教会说是成长，可是都是别的教会的人转来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好像我们就在一个停留的状态。可是在国内，他们的教会成长非常的快。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上半年他们一次受洗就有600人，而且他们牧师忙得不得了，根本这些传福音都是信徒的工作，都是信主1年2年的信徒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带领这些信徒。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大的需要，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赶上这样的需要，让我们自己装备好呢？今年暑假，我想我听到很多人，我们预备要回国去探亲，我们也许也有朋友要来探访。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真是求主把一个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那些朋友、我们亲人他们灵魂的需要，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想过去我们也许也有机会，也有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总觉得他们拒绝了就放弃了。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就还是从一段圣经里的记载来看看，就是说有两个例子，怎么样子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来学习，然后也许也是让我们得到一点装备。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0节到第49节。我们找到了就一起念。耶稣站着，不是的，路加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0节到49节。好，我们就一起念。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对他说，彼得，就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安德烈，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上，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回到前一页，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在这里是讲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安德烈传福音给他的兄弟彼得，另外一个是腓力传给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好像这两个例子写在这边，我们就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两个传福音的过程有许多这过程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过程里面来看啊。第一就是你发现它都有一个早字，在第41节、第45节，这里说安德烈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这里然后在45节说腓力找着安德烈，好像这里尤其是安德烈，他说他先找到了，也就是说，你如果看英文，他说 first thing he did， 好像就是说他把别的事情放下来了，他第一件事情，他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亲人，所以。传福音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不是说要等到有空的时候我顺便去传给他，或者是我就等到他有兴趣来问我，我才把福音告诉他。告诉他，因为我们也许常常就觉得等人家主动或者等机会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人家拒绝，因为我们都是很怕被人家拒绝的，所以我们就在等人家先开口。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怎么可能自己主动的来问你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在传福音上，这里给我们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你需要主动的去找。暑假的时候，可能我想不管你是要回国、回中国、回台湾、回家去看亲人，或者是有亲人来看你，或者是你就留在这里。我觉得我们都是需要，也许你就可以为这一段时间在那里祷告，然后求主把一个对一个亲人或者对一个朋友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不管是用打电话请他来，或者到他家，就求主也给你这个机会，然后知道也给你智慧，知道该怎么做。第二个他很相似的就是说啊，就是在他们在彼得就是跟他讲说，他说我遇见他们都是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他们的见证都是非常的简单，他们没有引用很多经文，也没有用四律，他们只是把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一个把他们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就讲出来。对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最好不要长篇大论引经据典的，也不要只是需要你很简单的把你自己信主的经过原因或者体会讲出来。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以前也是觉得基督教是天方夜谭，我每次去查经的时候我都是问很多问题，觉得也很难接受，可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我才改变了我的意思。这样子讲，对方虽然不一定他同意，但是他不能够否定你的经验，而且他的比较可以体会到，你不是要想要把宗教塞给他，你只是有一个心情，就是要把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跟他分享。所以在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很久，有的时候就忘掉自己当时其实是比也许比人家还要顽固，可是等到信主了以后跟他讲一讲， 还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这么心这么硬，为什么不肯认罪悔改，这样难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会反感。第三个是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看啊，自己就是说，当对方，当你对对方讲了，他们有很简单的见证，讲了以后，他们有兴趣，你就要带他就去看，就要去看了。但是在看给着他看的时候，有一件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找到，我们找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是说常做准备。到底今天假如说有人来问你，到底你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你讲了见证以后他有兴趣了，他问你到底你信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办法用很简单有很条理的话把你的信仰解释的清楚。去年暑假我们有开那个传福音训练的一班啊，假如你有上那个课的话，你不妨就把这些回国或者有亲友来以前，你先可以把它温习一下。假如你自己觉得自己不一定讲不清楚，你回国了或者你到那边，你不可能说哦，我打电话给某某某，我请牧师来找你，你自己就要常做准备来回答他。所以你最好就是你现在就装备自己，把自己的见证写清楚，把福音能够很简单的能够讲清楚。假如你觉得需要训练的话，我相信若山也很愿意特别为你做一些训练。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要带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忙的买东西，买一大箱的维他命啊、化妆品啊，就装了满满的。可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过，也许你应该要准备一些福音单装带回去，也可能你当人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的认识，你自己讲不清楚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 DVD， 像去年暑假我们看的那个冯秉承弟兄，他有一套那个科学与信仰，然后那个今年我们冯秉承弟兄他最新出的就是福音，这些教会都放过，慕道朋友都非常的欢迎，或者是我心旋律也是一些很好的礼物然后你如果碰到有慕道友告诉你说，或者有他说我想看圣经可是我看不懂前一阵子王延凯他也订了，从更新订了六箱的非常的新约的研读本，这个是非常每本只要6块多钱，它这个是更新出的，有简体字跟繁体字。我们这次短宣的时候就带去送给那边的基督徒，他们都如获至宝，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用你们就可以跟他带，我觉得这个带回去比你送他化妆品要有价值的多。然后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录音带有，不管是培灵布道或者是生活讲座，这些都可以预备的。此外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些网站的资料，福音网站的资料，假如有人想要自己上网去看，你也马上就可以给得出来。这个都是常做准备也许你说我不到哪去，那我想我们也是现在你也可以开始先去找一个你的邻居，找一个你的朋友为他祷告，然后你可以对他做见证，然后你就把他带到夏令会去，带到礼拜六的查经班来，像这些都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对亲友做的。可是你注意在这一段里面，在约翰福音这一段里面，圣经也很写实的就记载，传福音一定会受到一些难处的，比如就是人家的耻笑或者怀疑。在这里拿但业就很直接的跟他说，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也许当你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也会在那边笑你，说怎么一去美国就信了洋教了，或者是对你就是好像很不耻。 但是你看腓力并没有争辩，因为没有一个人信主是靠着你把他讲的没有话哑口无言他就决定信主的，他并不争辩，他就是在那边说我带你来看。有很多时候当你觉得你讲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你活出这个福音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讲到传福音。可是上面我们讲的所有的方法或者是过程都用不上的，除非我们先能够成为主能够用的人。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基督委婉的言语，乃是有圣灵的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是在乎神的大能。在对不起，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在讲到一个新生命的问题，是一个重生的问题，那个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传的福音都是白白的，人家即使信他信的他也没，如果他没有生命的话，那个信也是白白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怎么样子让圣灵可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同在，能够有圣灵自己结的一个果子，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能够被神使用，圣灵可以借着我们去得人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就继续从彼得的身上来看到，我们不是只是靠这些方法，也是不是靠这些过程，我们自己先要变成一个能够被神使用能够得人的人。好，下面我们就是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22节。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22节是讲到彼得进一步对主的认识。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到见兄的二人，就在那里称呼和他兄弟安德烈，就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我们继续再来念路加福音第五章的11节到1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起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这两段圣经初一看就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啊，只是路加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两段圣经来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许多解经家也同意啊，这两个不是同一件事情，虽然发生的时间很相近，大概都是离刚刚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件事情发生大概一年多以后，可是这中间有许多的不同啊。那也许有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同，这个其实是反而是相同的，加利海跟那个在哥撒在那个路加福音讲的那个格尼撒勒海是同一个地方，只是不同的名字啊。那可是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这个，但是中间啊，我想我们就不讲其他的不同，中间最有一个关键最重要的是你看这个主耶稣对他的呼召是不同的。在前面主耶稣对耶稣讲对彼得讲，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说我I will make you a fisher of men， 我将要把你做成一个得人的渔夫。可是在第五章里面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From now do not afraid, from now on you will catch men。 好像你发现这个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前面是彼得还没准备好，主还要给他一段时间，他才能够得有做替主传福音，他才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人。但是在第二个情形，你又会发现说好像耶稣已经在彼得身上找到了一些证据，找到了一些事实，有这样的把握，彼得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出发了，我已经好像你的考试通过了。这就让我们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好像到底耶稣是从哪里看到彼得已经准备好了呢？圣经上别的地方也没有记载彼得去参加一个奉新会或者是有什么大的改变，可是好像耶稣是这么有把握。所以我想我们这可能这个线索就是我们就可以从今天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来看啊。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特别把镜头就集中在中间的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个影片啊，我们就看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就再念一下第四节到第八节，好吧，大家印象深一点。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好，我们先念这一段好了。这一段是给我们看到彼得第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能够被神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他是一个在信心里面顺服神的人。就是如果你讲到捕鱼，彼得他捕鱼世家，他从小就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他耶稣是一个木匠，假如今天要讲到什么时候去打鱼，或者是到哪里打鱼，我想你一定不会去问耶稣，你一定是问彼得。而彼得他整夜劳力一无所获，他亲身的经验就晓得今天是不会再有鱼了。但是不管他彼得他的经验，他的知识，他理性的分析，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当主耶稣告诉他给他一个吩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关键性的决定。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是一个证，好像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当他彼得他现在可以把他自己的经验，把他的理性分析放在一边，他也可以把他的自己的骄傲，把他的自信放在一边，来让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在那边选择。有很在过去很多时候，彼得我相信他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他也许也有满载而归的经验。但是你从这一次他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他捕到这么多鱼的时候，这个现象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是他们的经验里从来 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理性上也不能解释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跟人的工作的差别。圣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理性能够体会的，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超过我们经验的。可是人的工作都是在理性和经验的范围之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教会为什么看不到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看不到我的服事里面看不到圣灵的工作？我自己觉得，我们也许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碰到人和事的里面，我们很快的就把我们的理性在那边分析一下，有多可能性，这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样做这个人会怎么反应，我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性，或者是我们就会用经验，就说我的经验这样子会不成的，或者说我的照我的经验这个不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把事情放下。我们很少说能够像彼得说，这我的理性经验都在这里，但是总是留一个空地，这个对主说，如果你要我做违背我的理性和经验，依照你，但是依照你的依从的话，我就下网。如果我们能够，当我们突破超过用信心去照着圣灵去做，去让圣灵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做工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出来的果效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用自己的力气去做的。几个星期以前，有一位姐妹她到祷告会来，他心里很担心，因为他的母亲第二天就要开刀，忽然发现他有肺有肝癌，那大家就想请大家为他的母亲开刀的过程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那眼光就改了，他忽然看到的不是他母亲身体上的需要，他忽然神就让他看到他母亲灵魂的需要。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马上当夜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就在电话里把福音告诉他，他的母亲，他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当场就愿意决志，他就在跟他母亲在电话里做决志的祷告。为什么保罗会说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其实在人的心里都已经做了很多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以为不会发生的准备的工作。但是如果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相信，也不能够也看不见，以至于我们就一定要等到自己有把握，或者是自己觉得分析的合理了，我们才去做，以至于神就不能用我们，神就不能够让他圣灵的工作可以显明出来。所以我想我们要想为主有做一个能够有效的传福音的人，我们必须要对神圣灵的工作要非常的敏感，要不要把也许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你对人有负担的时候，你需要为那个人祷告，你需要常常问主到底你预备的人在哪里，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这个人可能那个人大概差不多，真的要在祷告里面就常常就让主来把那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去配合。第二个品质，对彼得对传福音品质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再看第八节，我们就一起念。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跡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人他要传福音给别人，他必须要深切的体会到他福音在他身上的真实性和真。就是说当彼得他真实实在在的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他才准备好为去传福音给别人，他才能够体会到这个福音的宝贵，赦罪恩典的宝贵。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动力去传福音，我们也不觉得人家需要福音，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亲身体会到我们是多需要福音。这个是所以当主耶稣看到彼得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神的公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他自己的软弱，对他自己的不配，对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主耶稣知道彼得是可以为他做得人的义父。但今天假如说是 我们有一个人他得了一个绝症，他小的都没有药了，身心灵都是非常 的痛苦。他如果碰到一个医生给他吃一个药，一吃就好了，你想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定赶快去告诉人家，尤其是碰到生相同病的人，他一定会急着要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一个对他来讲，他亲身经历到这个病是这个药有多有用，对他多重要。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选择，传福音是我们领受了救恩以后很自然要告诉人家的一个结果。传福音也不是一个工作，传福音是告诉人家一个生命交关的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我们是我们周围我们爱我们关心的人，假如我们不觉得他们需要，也许我们自己并没有体会到福音对我们有多重要。最后让我跟大家分享一样事情，一件事情啊。几天以前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的老奶奶，99岁的老奶奶刚刚过世。因为我知道这位姐妹她是从小跟她的奶奶就跟他们一起住，她跟奶奶关系很好，所以心里一定是很难过。可是她跟我讲，她说我奶奶7年以前信主了，也就是她奶奶92岁信主了。她说是自娱的一个朋友，她说我也不认识她，好像名字叫康妮，他说他志宇介绍他去带他信主的，所以我就马上就写 email 给志宇，在德东写 email 给他，我就希望能够找到打听康妮这个消息，我希望他在上海能够参加那位老奶奶的葬礼，可以给我们的姐妹一点安慰。所以结果后来志宇就帮我联络上了，然后就收到康妮的一封信啊。康妮就说，他说 email 上说，他说是的，我还记得他的奶奶，那是2000年，当我先生被调到上海工作2年的时候，我们去探访这位老太太，和她一起做绝志祷告，以后她要求受洗，我也联络了教会的牧师替她受洗，但是我现在已经搬回纽约上周了。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今天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同样的回国，同样的去旅游，同样的去出差，但是我相信到2年以后3年以后5年以后，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到底收获是什么？我想对康妮来讲，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2年他能够带一个孤独的老人信主，那个灵魂永远在永生里，他会觉得他这2年什么都值得了。我不知道他那2年在上海的经验是好还是坏，但是我相信当他想到知道他做好像他知道这件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种很甜蜜的满足感。我想我们常常旅游，常常回国，但是我们也忙碌在看朋友，在吃饭，在郊游。当你回头一看，你得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这个是两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资的问题。今天这个暑假，当你过了5年，过了10年，你回头看这个暑假，你留下来的是什么？只是一些你已经不记得的一些回忆吗？或者是吃了一顿好菜，你根本味道也不记得，菜名也不记得，或者跟人家聊一些你根本已经记不得的话，还是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放在神的手里，让你用这个暑假，不管是带人信主，或者是向人谈福音，或者是把他带到夏令会，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时间在永恒里面做一个投资？让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主也求你看我们里面的眼睛，看到别人里面的需要，看到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挣扎，他们欢笑后面的痛苦。主，就求你把你的爱，你的怜悯先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求你把你自己爱灵魂的负担也放在我们的里面。
更求你帮助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福音对我们自己的宝贵。主，我们就把我们这里每一位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就求你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是也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工作的余地，让你的福音借着我们能够传得出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福音姐妹给我们的神的话语，现在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作为回应，主我但愿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全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再唱一遍。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